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，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，
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
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。
感谢主，我们进入圣灵论的第九课了。从今天这堂课开始呢，我们有两堂的时间思想圣灵充满与圣灵的喜。其实圣灵的喜呢，是有的时候不需要讨论，但是因为灵恩派或者五旬节宗他们在过去100年所带来的一些神学思想，所以呢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要解决圣灵的喜怎样解释。上一堂课我们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，历史事件里面做了简单的回答。那希望我们这两堂课，第九课第十课之后呢，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背景理解圣灵的喜应当怎么样分辨。我们的主要的这个目标呢，是对圣灵的充满做一些基本的探讨跟学习。如果看历史的话，使徒行传的圣灵充满都有不同的现象，所以如果用一种固定的想法或者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圣灵充满的话呢，有的时候很有问题。好像过去啊几十年来有一些弟兄姐妹问讲方言的问题，或者是甚至情绪感情失去控制的问题，倒在地上等等。当然情绪失去控制，没有秩序，没有品德，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容易判断。而至于方言的问题，我们也容易解释。希望我今天这30分钟之后呢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能够有一个简单的回答。在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我想先读一节经文吧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拣选7个人来办理教会供给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标准。6章3节，这是彼得的建议，使徒的建议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然后提到斯提凡的时候，第4节后面说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。我们留意所拣选的所谓的执事，虽然经文本身没有讲到执事哈，他们有基本的最基本的条件跟特色，就是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。再提到斯提凡又是大有信心，所以这4个元素放在一起思想的时候很有意思。好名声就是好名声，那么圣灵充满呢，就是圣灵充满了，对不对？智慧充足就是智慧充足，而不是说今天圣灵充满明天不圣灵充满，会不会是这样呢？这个问题我们要探讨要学习的。如果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会留意到所讲的圣灵充满的处境呢，没有重复过。当然它是历史事件。在结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提一个重要的读经原则，就是历史事件这一类的记述性的经文、叙述性的经文跟教义性的经文、伦理教导性的经文要怎么样分辨，要怎么样来理解。上一堂课我提过有一个小小的功课来做，但是要花时间的，那就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提到圣灵充满的经文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机会看一看，能够上网啊，现在打电脑方便的话呢，就是搜寻圣灵充满，你再一按那个Enter 的键的话呢，就会知道有10几次呢讲到圣灵充满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圣灵充满的记载。 看他们的特色，然后做一个总结。首先就是使徒和120个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被圣灵充满的经文，一到四节。第四节记载他们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，后面又说，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这是一个特色，经文记载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说，他们圣灵充满的结果，包括了彼得的解释，从14节到21节，再转过来22节，一直到彼得讲完道，指明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那位复活的救主。讲完以后，结果很清楚，就是把福音带给众多的耶路撒冷的人。上堂课我提过，如果耶路撒冷平时的人口是25000到3万人，五旬节，犹太人的三大节日，其中最多人回来的过节的可能达到10万人口或者20万，3000人受洗归主的话，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听说之后，这一个圣灵降临，他们的先知约珥所预言的现在成就了，这个消息带回他们的侨居地，那个福音广传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。所以呢，二章四节的圣灵充满给我们看到的，不单是这一节所讲的说起别国的话来，整个的事件带来的是能将福音带回天下。好了，第二处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八和31节，这里是讲什么呢？基本上是讲在公会前接受审判的使徒代表彼得、约翰。可是经文讲到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，接着讲什么呢？是讲方言吗？不是了，接着是讲他们有胆量，看出他们的胆量，就认出他们是一方面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跟过耶稣基督的。那这里的圣灵充满带来胆量，在有压力的时候，受逼迫的时候，能够刚强壮胆的为主做见证。被官府抓了，又被主奇妙的从这个监牢里面解救以后，经文又讲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祷告。我相信那个祷告就好像上一堂课讲到山东大复兴的序曲的时候，科里培牧师他们那种祷告几个钟头，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，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好几个钟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彼得、约翰被奇妙的带领出来，他们祷告。祷告的经文怎么讲呢？使徒行传四章30节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主的道，一面伸出主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怎样怎样。那这里呢，我希望你留意一下，接着呢，圣经有一个记载，31节，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呢，他所记得跟刚才所祷告的内容呢有一个落差，虽然是一个细节，但是落差很值得我们去反省。31节，四章31节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上帝的道。听众朋友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因为刚才30节的祷告事项有两个，另外一个是医治疾病，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，这是30节后半句。但是31节告诉我们呢，祷告完了的结果呢，只讲了第一个祷告事项成就了，那就是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放胆讲道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第二处的记载的一个特色，这里没有讲到讲方言。第三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，就是我今天一开始读过的三节和五节， 斯蒂凡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是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。这七位执事选出来的特点，除了好名声之外呢，也有圣灵的充满和智慧的充足。好了，整个第六章要讲什么呢？到第七章我们看到的是斯蒂凡在公会当中被冤枉的审判。审判他辩明的讲词，也就是他的讲道讲完以后呢，众人对他咬牙切齿，可是圣经说斯蒂凡被圣灵充满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这第三处记载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找不到他讲方言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，而且记载了他的祷告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七章五十九六十节，然后呢，圣经说就离开世界了。我们的经文用的用词是就睡了，就是安息离开世界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次第六章斯蒂凡的被圣灵充满，六七两章与前面两次有什么不同呢？一方面当然离开世界了，离开世界之前你有没有发现他有爱的充满，饶恕的祷告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饶恕，彼此饶恕，接纳别人，有美好的关系，心中充满了慈爱，是这一次斯蒂凡圣灵充满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特点。觉得很有意思，神的话真的是很宝贵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来到第八章的时候，这里讲的虽然不是圣灵充满呢，就是撒玛利亚的信徒呢，他们领受了圣灵，有圣灵降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先接受了主的道，然后呢再接受了洗礼，次序呢是最后领受了圣灵。这是彼得和约翰去这个视察也好，去交通也好，去安慰勉励他们做的见证，八章十四到十七节。这个跟下面一段的圣灵充满或者领受圣灵呢，可以做一个比较，那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五段第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。这第十章也是很重要的经文，讲到福音怎么样从犹太人过到外邦人这里，这是花了一个很大的突破，很大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跨越文化的隔膜啊，这是值得留意的。彼得来到百夫长哥尼流的家，他全家的好朋友这个都等在那里，家人的朋友。彼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到了他们那里，就讲道，这个道没有讲完呢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圣经说圣灵的恩赐临到他们，哎，彼得和六个弟兄就听见这些外邦人呢，意大利的官还有他的亲戚家人朋友呢，讲起方言来了。哎，这里有讲方言。那么之后呢，彼得就知道他们领受圣灵，可以给他们施洗了。那这个次序呢，你会发现跟第八章撒玛利亚人的信徒有不同了，是全家没有接受洗礼却有圣灵，然后彼得给他们施洗，对不对？撒玛利亚呢是听了道接受了水礼洗礼，然后有圣灵降临。所以有的情况不是一定的。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们有听众朋友写信来啊，说周牧师啊，你写或者你讲到主持节目讲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有什么分别，其实是没有分别的，是同样的情况。而刚才你会发现圣灵降到撒玛利亚人信徒的身上，跟这个外邦哥尼流他们这全家的情况呢，是有这个次序的不一样。 不是一个模式，不是死定下来的。神的灵是自由的，因为他是主，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思想，用自己这有限的习惯和理解来规范圣灵的工作。全能的主有他做事的方法，至少在这两段的历史里面我们这样看到了。
藤敬辉牧师说，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发生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没有被圣灵打倒而俯伏在耶和华面前以先，就想站起来出头高举自己，结果他们一定被主摔下去。我们要学习俯伏下去，被破碎，被对付，然后在圣灵的对付之下站起来。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，
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第九课，我们在探讨圣灵充满与圣灵的喜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圣灵充满的历史处境跟记载。第六处呢，就来到保罗被圣灵充满了，第九章17-19节。那这个呢，跟上文呢15-16节，信徒亚拿尼亚，那亚拿尼亚也有另外一位啊，在第五章离开世界的，也叫亚拿尼亚，这里是这个很好的一位，我们说门徒领袖吧，他在这个家里面呢，领受了神的感动跟指示，9-15-16节。然后他就到了扫罗，就是保罗那里呢，将神的信息心意告诉保罗。我们比较15-16节跟17节，其实有所不同。亚拿尼亚来到保罗这里说，主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9-17节。可是比较15-16节的时候呢，神跟他讲的说，保罗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。你有没有发现16节必须受许多的苦？在这里啊，研究使徒行传的教授给我们指出，其实是包伟军博士，他指出保姆士，那李思敬牧师也有这样讲，说这段经文的特色呢，就是从比较里面看出来。本来呢，亚拿尼亚听到他受许多的苦这句话呢，他看到保罗以后呢，他没有讲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保罗要被圣灵充满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宣扬主的名。这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为了现在不方便看圣经的弟兄姊妹，我给你读出来。16节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但是呢，17节后面，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，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。叫他圣灵充满呢，其实在15节、16节没有的。当然记载的细节并不在经文里面，可是从这两处经文的比较呢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就是保罗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要为主受苦，他要做外邦人的光，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，是要有圣灵的充满。在这个解释里面，其实斯图德牧师有另外一个看法，我们稍微补充一下。斯图德牧师说呢，其实被圣灵充满，保罗要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要承受他做使徒的职分，承受使徒的职分。相关的经文我在这里，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了，有讲义的 我们的弟兄姊妹呢，看讲义下面我写的附注。好了，这是第六次的处境了。在保罗的情况，圣灵充满是这样的。第七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3:8-11，面对问题了，因为保罗宣教传福音，有抵挡的人来了，这以驴马是很麻烦的，因为他抵挡真理。圣经就说呢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结果他怎么做呢？严严的责备他，13:9，斥责他。当然，今天我们很少看到讲道的时候蛮有说服力、有能力的责备，今天我们缺少这方面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当我们责备罪、斥责罪的时候，都是带出神的慈爱，因为罪得赦免是福音，罪能够除去的方法跟途径已经显明了，那就是十字架的赦罪之道。所以责备罪呢，不是要发脾气，不是要自己高傲好像我没有罪，不是这个，而是要将耶稣基督的爱跟新生命的盼望给带出来。保罗在这里呢，斥责罪啊，弟兄姊妹，保罗是主耶稣的仆人，主的灵充满他的时候，在抵挡主道的人面前，他有能力见证主。这个是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灵充满所看到的。下面呢，在52，同样一章13:52看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些信徒也被圣灵充满。那这个经文就有意思了，讲到被圣灵充满以后呢，或者说次序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。经文的记载说，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圣灵充满跟喜乐是一体的，因为在罗马书跟别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圣灵里的喜乐，因为圣灵将喜乐带给我们。在罗马书5也告诉我们，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所以这是圣灵充满的特质。在这段经文，保罗跟巴拿巴所经历的是什么？犹太人的逼迫，把他们赶出比西底境外。可是他们有没有埋怨呢？没有，那里的信徒也没有埋怨，没有丧志。虽然使徒被赶走了，门徒却因为能够有更大的挑战而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再看最后一处，就是19，讲到在以弗所有大约12门徒是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悔改的洗礼，还没有听到圣灵降临的这样美好的历史事件的大新闻，现在保罗来传福音告诉他们，他们就接受了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，经文说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。那在这里呢，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7，预言呢，我们和合本的小字说也可以翻译成讲道。有推测说12人一起说方言吗？大概不是，很有可能是有的人说方言，有的人讲道。罗马书对不起，不是罗马书啊，哥林多前书12:4-11还有30，我们参考一下，你会发现呢，关于方言有一个重要的解释。哥林多前书12:30的中间说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圣灵的恩赐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恩赐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圣灵按他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给个人，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的意思。所以12人讲方言，有的人是讲道，有的人是讲方言，应该这样理解。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，什么结论呢？就是圣灵充满一定讲方言是错误的，圣经理解是讲不通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到圣灵充满而说方言的记载有几次呢？今天我们学到了有3次，有3批人呢说方言。第2章第4的， 第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的，还有刚才所看到的，只有三批人有圣灵充满，或者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像哥尼流他们讲方言，其他的经文没有记载。反而是福音传开，有人归主，或者是生命改变，有喜乐，或者是刚强壮胆，能够传福音，这个有勇气了，就是个性的一个改变，又有喜乐又有勇气，岂不要感谢主吗？那我们的结论呢就很清楚了，就是神是自由自在的，我们不能限制他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主，我们要顺服他，我们不能规定我们的主神的灵怎样工作，我们只能说凭主旨意行，我全然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求主的灵完全充满我。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述的经文所看到的圣灵充满的道理。好，我们的结论第二个小点是解释圣经了。斯图德牧师他说，圣经中神旨意的启示主要应该从教训的部分去寻找，而不是从叙事部分，叙事就是记述事件的部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真理直接的教导，或者是伦理教导性的，我们说保罗书信啊，或者耶稣基督的教训去寻找，而不是从一个一个的事件去找。如果是事件的话，像我们刚才看了九处来比较，但是仍然要从书信去看。不是说事件不重要，记述性经文有它的意义跟价值，但是我们解释圣经呢，要全面的去看，不能够把个别的事件给普遍化了。一般性的、普遍性的真理跟个别的事情是有分别的，这个我们要分别。好，我们结束之前仍然献上一个祷告。谢谢你收听《圣灵论》第九课，愿神的灵充满你，再见。
我需要你，我的气息是你，全心渴慕你，我仰望你，敬拜屈膝是你，全心的
心。